今天所读的圣经在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一到十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所存的忍耐。为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里传扬，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接下来是 LB 牧师的今天正道，真实的教会。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教会。如果您是第一次和我们在当中，那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在一起敬拜。接下来的话呢，这个 LB 牧师拿出了两张的这个现钞啊，英镑。说你能不能分辨得出这个真假？他说几年前有人就用一张20磅的这个钞票进行圣诞的购物，当然这种情况常常有。这次不同的是说，这次的20英镑的钞票是假，是伪钞。它不是一般的假，它是很拙劣的假，它基本上就是普通打印纸上的一个彩色的影印。剪裁成合适的尺寸，甚至都不是双面的影印，是两张复印件背靠背的装订在一起。这令人奇怪的是，这次这个钱居然被接受了，而且他们这些人就侥幸的逃脱。那么我大学毕业以后的早期的工作之一是在一家银行的这种反欺诈部门，看到过一张海报，是怎么去辨别钞票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如果你现在有一张现钞的话，可以拿出来去看，其中有一个清晰的窗口，上面有图像，那个图像是不会脱落的。如果你有一张较旧的现钞啊，你把它放在灯光下，你会看到有两样东西，有一个小的白圈。如果你把它放在灯光底下看的时候，你应该能够看到一颗七角星。在纸条的其他地方，你还能够看到澳大利亚的国徽。如果你家里有紫外线的灯，那么纸币上的序列号就会发光。我自己试过了，非常酷。实际上，我还能看到一只鸟。所以，当你试图弄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时候，是有一些标志的，有一些证据，有一些迹象，可以帮助我们明确某件事是否是真的。那么对教会而言的话，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一开始所讲述的事情。这是使徒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封信，这个教会在希腊。今天这一章的提出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基督教是真的吗？是纯正的吗？一个大问题。让我们了解帖撒罗尼迦所发生的事情。你看， 铁萨罗尼加教会是在一场暴乱中诞生的。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就能读到这个故事。保罗出现在那个地方，他在那里讲到了三个星期，也许是几个月。许多人成了基督徒，教会诞生了。但是接下来的迫害马上就来了。犹太人他们反对保罗和他所传的信息，所以他们就组成了一群暴徒，试图追捕保罗。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他们就抓住了一名基督徒，把他拖走。所以保罗不得不离开了比利亚城。当铁萨罗尼加犹太人发现，他们就追到了比利亚城，并在那里继续制造暴乱。想象一下你自己是铁萨罗尼加人，你成为基督徒才几个月。当保罗在那里的时候，那里是一场暴乱，迫害非常的猖獗。别人会告诉你，你没有在一个真正的教会里，你不能相信保罗，他只是想从你身上赚钱，他的信息全是垃圾。铁萨罗尼加人可能会有理由相信这些话，他会怀疑。所以保罗在信的开头就说，不不不，你是真实的教会，是货真价实的教会。所以他就给出了真正教会的三个理由，三个标志。所以当我们去查看他们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要需要问的是，我们有吗？说的是我们吗？请看你第一节，保罗、希拉、提摩太，致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铁萨罗尼加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这是当时的标准的问候语，来自保罗他的朋友，去致意铁萨罗尼加人。第二节说，我为你们的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做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你看保罗是如何开始的，我们是为你感谢上帝，你是真实的。在第一章中有三个标志，转变、抓住并传扬。第一点，改变，这是第一个，他们被改变了，彻底的改变。看看第九节，这是对铁萨罗尼加人的描述，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这是一个巨大，那个时候偶像无处不在，每个城市都有一个神，希腊的神，罗马诸神。如果你不崇拜神，你就是叛徒。这就好像是在澳大利亚国庆日焚烧国旗那样不可容忍。成为基督徒可不是你在顺便做的事情，不只是周日的崇拜或者参加小组，这是对你生活的一个完全的重新定向。你离弃了偶像，转向了真神，你要服侍他。对你来说什么是偶像呢？对你来说有什么危险呢？是你的工作吗？你的学业？也许是钱？也许是房子？是想拥有美好的生活是吗？还有一个很大的偶像是你的孩子，生活的重心是关于他们吗？那些是你的偶像吗？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诚实地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的偶像是什么？你看到铁萨罗尼加人了吗？他表明的是信心盼望。基督教不仅仅是一件私人的事情，这些品质会产生果效的。在第三节当中说，他们的信心做成的功夫，产生的工作，因为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信心意味着我们相信耶稣在掌控着一切，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坐下来什么也不做，相反，这代表我们会劳苦，会做工。为了耶稣，我们会把自己放在那里。一月份的时候，我和孩子在海滩上，那个时候海浪很大，伊娃一个人不能在海浪中，我们试过了，海浪会把他卷走的，一个人很危险。但是我如果拉着他，他就没事了，他就可以尽情的去玩，他可以去享受整个海浪。现在耶稣抓着我们，我们的未来是完全有保障的，我们可以去努力生活，努力工作，我们不必活得好像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一切。我可以在教堂里面服务，捐给福音工作，我不用担心缺乏。信心不只是坐在那里完全不动，他仍然需要努力。爱也是一样，我读过一个关于一个人的自传，他说他不需要任何伴侣，因为他爱他自己。他说 他在谈论，他不是在谈论，他只是拥有一些美好的自尊，他是真的被自己所吸引了，所以读起来有些奇怪。可是这种爱不是圣经里说的爱，铁撒罗尼迦的人是爱上帝，他们也爱别人。这种爱促使我们为人们努力工作，即使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我们仍然知道上帝会负责，上帝会报答我们。也许我们不服侍的原因是不是缺乏信心，而是缺乏爱。我们在其中成长的方式就是看见上帝的爱。当我们还是他的敌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我们都不配这样的爱。神差遣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而死，这是不可思议的爱，牺牲的爱。想想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然后开始照样为别人而做。你去怎样栽培，怎样建立他们，也许是和他们一起读圣经，或者邀请他们出去吃午饭。第三个是盼望，盼望是知道耶稣要来了，我们在等待天堂的到来。这样的盼望带来忍耐，我们继续前行，即使困难重重，即使很难，成为基督徒是件很难的事情。要知道，不服侍、退却要容易得多，可是我们需要继续的前进。就像两周前在讲腓立比书第三章的时候的那个比赛，这是一场马拉松。我们可以在信、望、爱这三点上面做一些迷你的系列。保罗在这里给出了一个真正基督教的特征，生命被改变。我想我们需要来问，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来表明我们是真的，我是真的。这些物质上的东西救不了我们，但是耶稣会，绝对可以。耶稣他改变我们。如果我审视我的生活，我能看到爱的证据，对我周围的人吗？我会为他们劳苦，把自己放出来，关心人，鼓励人，为他们祷告吗？所以或者我们可以问，作为一个教会，是否有足够证据表明我们是真实的？我们要明白信心做出的功夫，并坚持下去的毅力。在第五节当中，他说不仅这个神的这个福音不仅是伴随着言语，它也是伴随着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这就是说，这个他在铁撒罗尼迦人当中是强大的， 圣灵将关于耶稣的信息深埋在帖撒罗尼迦人的心中，深信不疑。所以福音是一个关于耶稣的信息，在第十节当中有一个简短的概括，上帝派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因为我们的罪，耶稣死又复活，并会带来最后的审判。当他来到的时候，他拯救我们。你能看到这个信息是如何传到帖撒罗尼迦人的心中吗？第六节说他们这些人深信不疑，第五节说他们深信不疑，第六节说在大的苦难中他们欣然地接受了这个信息，他们欣喜若狂。很枯燥，或者在年初的时候你就感觉没有成长，那我很想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持续地读圣经。我记得几年前对弟兄姐妹说过，正在成长的基督徒是那些持续读圣经的人。我们家有几棵植物，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开始了枯萎，变成褐色，而且下垂掉落。你再倒一些水，你知道发生什么吗？他们又重新变绿了。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会感到枯燥吗？你得不断地喂养它，给它浇水。两周前我提出了作为基督徒保持成长的三件事：教会聚会、阅读圣经、参与来教会聚会。我们希望看到你在这儿。也许我们正在变得懒惰，但是我们希望你鼓励你到教会来聚会。第二，我们自己的圣经的阅读，你有没有开始？本周的早些时候 ，Gordon 传道给我发了条消息，他说要让我们上午九点的小组来通读罗马书，用他写的一系列的关于Matthias Media 的一个原读。我觉得真是一个好主意，这是一个交互式圣经的研读之一。这本书的价格是$9，如果你没有正在执行的一个阅读圣经的计划，那么发信息给我，我们会给你一份福音的方法。第三，参与小组。这一年现在各个小组都已经开始了，我真的鼓励你成为其中的一员，我们不要一直的拖延下去。帖撒罗尼迦人被福音所抓住，福音带着能力钉在心板上，发出了极大的喜乐。今年我真的希望说的这些就是我们。正基督教的一个标志，我们刚刚讨论了生命被彻底的改变，被福音抓住了。我们看到最后一件事是，帖撒罗尼迦的人正在发生，福音在到处的流淌。第七节，帖撒罗尼迦人是马其顿和亚盖亚所有信徒的榜样。第八节，主的道从你们里传扬，你们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盖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你看福音从帖撒罗尼迦人传扬出来，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在风暴中诞生的，它正在受到逼迫，有骚乱和暴徒，其中基督徒被拖上法庭，保罗在半夜逃跑了。就是在这样的城市当中，要隐藏你的信仰是多么容易，把信仰放在私密的地方，我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只要没有人知道就好。可是福音从帖撒罗尼迦人传出来，是传扬出来的，是发生的。我见过最大的钟是前几年在日本，那次我去和我太太去旅行，我看到一个跟我一样大的钟，当你敲响它的时候，是有一根圆木用几根绳子悬挂， 你必须先摆动木头几次，以获得足够的动力。当你击中它的时候，声音就会传到村庄的另一端。这里说的就是铁萨罗尼加人。我也祷告，那就是我们。Mitch 传道上周跟我一起讨论我们今年传福音的策略，如何让它重新引起人的注意。传福音记得是我们所有人的职责。今年神要你为谁来祷告，要认识谁，和谁来讨论耶稣的事。我们祷告巴黎教会就像一个巨大的钟，在 Roseville, 在 Chatswood, 在 Castle Cove。 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成为办公室里的小铃铛，在学校里的小铃铛，为我们的朋友，为工人，为园丁，不管是谁，带来那个铃声，带来福音的铃声。明白我们今天所说的三个基督徒的标志：生命的转变，抓住福音并传扬出去。在我们有孩子之前，太太和我去中国度假，我们在这儿，我们在那里买了纪念品。店主给我零钱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对，他给我的钱看起来像一张很奇怪，对，他好像更白，纸也太厚了。作为一种条件的反射，我就告诉他这不对的，我让他要给我一张真的钱，不是伪钞。现在我回想的时候，我想，哎，也许我应该保留它。我虽然只是损失了两个澳元，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留住那张伪钞也许蛮有趣的。啊，很高兴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昨晚我查了一下，即使拥有假币啊，即使拥有的是另外一种货币的假币，也是违法的。如果保留它，啊，过关的时候我就会被抓住，也许会出现在《边境安全》这个电视节目里。所以在海关面前拿一张伪钞是一回事，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假的基督教信仰，那是更严重的另一回事。我再说一次，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拯救我们的不是我们所做的，而是完全耶稣所做的。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完全的拯救了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福音，上帝是多么的爱我们，耶稣是如何的为我们做了什么，那这些东西一定会改变我们，不是吗？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来改变我们，从偶像，离弃偶像，转向去服侍永生的神，并且拥有这个有所盼望，成为被福音抓住的人，他能带来信心、喜乐。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得救，我们希望福音从我们的每个人身上响起，传扬出去，这些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标志。转变，抓住并传扬，你在这些事情上做得怎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谢谢你来拯救我们，也完全是因为他所做的，我们才得救。帮助我们完全的相信你，依靠你。天父上帝，我们祷告，你来改变我们，抓住我们，让我们完全生命被改变，让我们完全扎根在福音当中，也能够为福音来扬声传扬。作为基督徒或是基教会的一部分，让我们努力成为你所喜悦的。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讲道部分的翻译就到这里，等一会儿会有问答，接下来诗歌的敬拜部分。